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川哈马斯愿意延长停火，再释放20到40名人质；
阿根廷新当选总统访美；
美英等18国协议推动设计安全的 AI 系统。
美军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陆基中程导弹，以阻止中共犯台。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周日证实，该团体北部旅指挥官甘杜尔以及其他3名高级领导人已在以色列进攻期间丧生。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丧生的一名高级官员西扬姆是埃斯丁卡萨姆旅火箭发射单位的负责人，而甘杜尔则是哈马斯在加沙走廊北部的最高指挥官，这也是哈马斯10月7号突袭以色列引发战争以来已知丧命于战争中的最高级别官员。不过对于甘杜尔的死讯，哈马斯并没有说明他是何时或在何地身亡。根据总部设于华府的倡议团体反极端主义计划的消息，在2002至2012年期间，甘杜尔至少2度在与以色列的战斗中幸存下来。
据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集团关系密切的消息人士26号透露，在与以色列在加沙走廊休战的协议于周一到期后，哈马斯现已传出愿意延长停火2到4天。这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哈马斯集团已经通知调停人，他们愿意把目前的休战协议延长2到4天，此举有可能确保20到40名以色列人质获得释放。同一天，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也提到，随着有更多人质从加沙地带获释，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停火协议可能会逐日延长。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和拜登总统进行电话交谈后说，他对延长加沙地带为期4天的人道主义暂停战斗持积极态度，条件是每天再释放10名人质。
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周日报道，遭到民权团体指控旗下社交媒体平台 X 放大反犹太仇恨的科技企业家马斯克，周一将到访以色列会见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总统赫佐格。不过马斯克方面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而这项访问也适逢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加沙走廊4天停火期间。今年9月1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在加州会见马斯克，并敦促他在言论自由和打击仇恨言论之间找到平衡点。而马斯克本月稍早曾赞同 X 平台上一则错误声称犹太人正在煽动对白人仇恨的贴文，引发轩然大波。白宫随后谴责马斯克在社交网站上重复可怕的反犹太主义谎言，指出此举已违背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相关事件后续也引发迪士尼公司、华纳兄弟探索公司和 Comcast 等多家大型企业暂停在 X 平台上投放广告。
据美国官员周日透露，当天一艘商业邮轮在亚丁湾遭到武装分子挟持，并向美军发出求救信号，随后经美国海军协助后，邮轮现已脱困。路透社指出，这艘载有磷酸货物的邮轮经船公司确认为中央公园号，不过官员并没有透露攻击者的身份。从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中央公园号建于2015年，为克拉姆维兹航运公司所有。不具名的美国官员说，美国驱逐舰梅森号对求救信号作出回应，中央公园号随后获得释放。上周，伊朗盟友也门青年运动在红海南部也挟持了跟以色列有关的货船，还向以色列发射弹道导弹和武装无人机，并使言锁定更多以色列船只。而此次受到挟持的中央公园号是一艘小型化学品船，由总部位于伦敦、隶属以色列欧佛家族的佐迪埃克海运公司管理。
据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弗林上将近日表示，美军明年将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中程陆基飞弹，这是阻止中共侵犯台湾的手段之一。 据美国军事新闻网站防务一号报道，福林最近出席加拿大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时告诉记者，美方在亚太地区的新部署将包括少数陆基战斧级标准六型飞弹。他指出，美方已测试这些导弹，打算于2024年部署在亚太地区，但他没有透露将在何时或哪里部署。他仅强调，美方将部署这些导弹。对此，弗林也警告，中共当局快速发展的军事力量正走在危险轨道上。
据一名外交消息人士26号透露，阿根廷当选总统哈维尔·米莱当天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并准备会见美国和国际贷款官员。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这位极右翼经济学家将于周一抵达纽约进行私人访问，然后当天前往华盛顿，并在那里和美国外交官胡安·冈萨雷斯会面。冈萨雷斯是负责西半球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消息人士说，米莱周二的议程还包括与财政部官员的对话。目前，布宜诺斯艾利斯正积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40亿的债务，这是时任总统也是米莱的主要盟友毛里西奥·马克里在2018年所签署的$570亿救助协议的一部分。而新当选的米莱将于12月10号接替庇隆主义者阿尔贝托·费尔南德斯就任总统一职。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英美等18国协议推动涉及安全的 AI 系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上周在 X 上发推文确认，旗下自动驾驶系统 FSD V12 已经开始部署，优先开放给员工试用，更新版本号为 2023.38.10。 马斯克估计今年年底前可以推出市场。马斯克在本月早些时候宣布FSD V12 自动驾驶将在两周内上线试用，这是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的重大里程碑。特斯拉 FSD V12 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消除了超过30万行此前控制车辆 FSD 功能的代码，进一步采用神经网络，减少了对硬编码编程的依赖。FSD V12 首次使用神经网络来控制转向、加速和制动，目前仅限于检测物体并确定属性。尽管启动了自动驾驶，司机仍然需要全程监控，并准备随时进行人工控制。发生车祸的责任仍然是车主的责任，而不是特斯拉公司。FSD V12 代表了特斯拉 FSD 技术的重大飞跃。马斯克把它描述为端到端人工智能，采用视觉输入、控制输出的方法。
11月26日消息，知名科技网站 PC Mag 的编辑团队推荐最值得购买的8款本年度最佳安卓手机，全部由三星、谷歌这两大品牌机型包办。今年测评的全部43款手机之中，涵盖了中低端、高端到旗舰等不同的级别。其中高端旗舰最佳几款共有4款，分别是三星 Galaxy S23 Ultra 和 Google Pixel 8 Pro， 以及最佳翻盖手机三星 Galaxy Z Flip 5。以及左右折叠的 Galaxy Z Fold 5。标准旗舰类共有2款，包括6.1寸的三星 Galaxy S23 与6.2寸的 Google Pixel 8。Galaxy S23 被评为最佳6寸的旗舰手机，旗下的2款分别是 Google Pixel 7A 获评为最佳终端防水手机，而今年才推出的 Galaxy A14 5G 被评为最佳性价比手机。
韩国存储芯片厂商 SK 海力士获益于人工智能需求旺盛，三季度在全球 DRAM 市场的份额上升到35%，创下了历史新高。在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ChatGPT 的带动下，谷歌等众多科技巨头纷纷加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型语言模型的研发竞争，造成对 AI 服务器的需求大幅增加，高性能 GPU、高带宽存储器的需求也将随之增加。跟常用的 DRAM 相比，作为高端产品的高带宽存储器价格更高， 是常用 DRAM 的5到7倍，但更换周期更短，只有1到2年。预计高带宽存储器未来的年增长率将高达52%。生成式 AI 的研发和应用对 AI 服务器需求的增加，在中长期仍将持续，对高带宽存储器的强劲需求也将持续一段时间。预计从今年到2027年，全球 DRAM 市场的营收将保持21%的年增长率。此外，市场人士透露，当前全球高带宽存储器依然供不应求，订单已经排到了52周之后。鉴于高带宽存储器生产的高难度，未来仍将会有几家主要厂商主导这个市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地，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六，美国海军霍珀号导弹驱逐舰依循国际法，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执行航行自由行动，再次引发中共跳脚。美军第七舰队指出，美国军舰在这个海域进行无害航行，是维护国际法承认的权利，并自由及合法地使用海洋。请听报道。
根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公共事务司令周六发出的声明指出，美国军舰在中国、台湾和越南都自称具有声索权的海域进行无害航行，这维护了国际法承认的权利。而中共、越南和台湾要求军舰或军事船只在其领海无害通行之前需要获得许可或事先通知，这违反了国际法。美国海军表示，单方面对无害通行施加任何授权或提前通知要求都是非法的。美军每天在南海开展行动，并经常与共同致力于维护促进安全与繁荣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盟国密切协调。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克里斯蒂娜·维德曼强调，这些国家对南中国海的非法和广泛的海洋主张对海洋自由构成严重威胁，包括威胁了沿岸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自由贸易、畅通无阻的商业以及经济机会自由。美国海军在声明中强调，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在安全和专业地进行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惯例。这些行动表明，无论过渡海事主张位于何处，也无论当前情况如何，美国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美国、英国和其他10多个国家26号公布一项国际协议，希望推动企业建立设计安全的 AI 系统，但是并没有探讨如何适当运用 AI 或输入模型数据的取得方式等问题。请听报道。
美英等18个国家26号公布了一份国防协议，根据美国高级官员形容，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有文件详细记载如何保障 AI 免受不孝人士的入侵，并推动企业创建基于安全设计的 AI 系统。路透社报道，18个签署国同意设计和运用人工智能的企业必须以保障客户以及广大公众免受 AI 滥用威胁的角度进行开发和部署。这份协议并不具有约束力，内容主要是一般性建议，例如监督 AI 系统是否被滥用，保障数据免遭篡改，以及对软件供应商进行审查等。人工智能的影响力在各行各业与大致整个社会中都越来越能感受到，这是世界各国政府行塑 AI 发展的一系列倡议中最新的一项协议，但是这些举措中真正有利的并不多。这个框架处理了如何防止 AI 技术遭到黑客操纵的问题，并建议企业仅能发布通过安全测试的模型，却没有探讨几项棘手议题，包括如何适当的运用 AI 或输入模型数据的取得方式。尽管如此，美国国土安全部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局长伊斯特利表示，重要的是有这么多国家都认同 AI 系统需将安全摆在第一位。伊斯特利告诉路透社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以白纸黑字声明，不应该只涉及酷炫的功能、多快能在市场上推出或如何彼此竞争来降低成本等。他表示，种种指导方针代表着各国一致认定 AI 设计阶段的第一要务就是安全。除了美国和英国，签署这份协议的还包括德国、意大利、捷克、 爱沙尼亚、波兰、澳大利亚、智利、以色列、尼日利亚和新加坡等。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据卡塔尔首相穆罕默德周日说，卡塔尔目前并不清楚哈马斯头目辛瓦尔的下落，此人被认为是策划10月7号袭击以色列事件的关键头目。穆罕默德说，目前辛瓦尔的下落可能只有和他关系密切的人才会知道。请听报道。
周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时，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阿勒萨尼在被问及哈马斯头子叶辛亚·辛瓦尔的下落时，他说，我认为除了和他关系密切的人之外，任何人都无法获得这一信息。穆罕默德说，这些信息与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和正在进行的谈判没有太大关系。他对 CBS 主持人玛格丽特·布伦南表示，这些年来我们与哈马斯的沟通一直仅限于政治部门、政治代表和多哈的办事处，我们不直接与军事部门打交道，也从未与军事部门打过交道。最近几天，卡塔尔帮助美国和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了一项重要的人质释放协议。阿勒萨尼强调，我们与美国一直是非常牢固的关系和联盟，这种关系和联盟是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我们一直在非常密切的合作，以确保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探访了驻扎在加沙的以色列国防部军队，成为20年来首次前往加沙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向部队重申了这场战争的三大目标，包括消灭哈马斯，让所有被抓的人质返回，确保加沙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他说，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我们相信我们有力量、实力、意志和决心实现战争的所有目标，我们也会做到。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哈马斯释放第三批人质，包括一位4岁的美国女孩，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弟。
今天是11月27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将缺席迪拜联合国气候峰会；
哈马斯释放第三批人质，包含一位4岁的美国女孩；
中国白纸革命周年，全球各地举办纪念活动；
美国黑五在线购物98亿，网购星期一可能再现新高。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8次缔约方会议30号将在迪拜登场，预计包括各国领袖约7万人参加，渴望是史上规模最大的联合国气候峰会。根据白宫公布的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行程，两人本周都不会前往迪拜。法新社报道，拜登本周行程包括前往科罗拉多州宣扬美国对风能的投资，此外将与安哥拉总统劳伦科见面，以及点亮国家圣诞树。一名美国官员证实，拜登并没有计划参加本周的气候峰会，也没打算在12月12号议程落幕前与会。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将在峰会中代表美国带领美日磋商议程。
朝鲜27号声称，他将行使自己的权力发射更多卫星。据朝鲜官媒报道，朝鲜外务省表示，上周发射的军事间谍卫星是为了监视美国及其盟国。朝鲜声称，这颗卫星已经进入轨道，并正在传输照片。但韩国国防官员和分析人士认为，这颗卫星的能力还没有得到验证。这次发射促使韩国暂停执行2018年朝韩军事协议中的一项关键条款，并恢复对边境附近的空中监视。朝鲜则宣布不再受这项协议的约束，并将在韩朝边境部署武器。韩国国防部说，已经观察到朝鲜士兵把重型武器运回非军事区边界， 并重新设立了根据协议拆除的哨所。周一，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就朝鲜发射军事间谍卫星的应对方案进行讨论。
韩国、中共和日本外长在釜山举行了第十次三国外长会议，这是三国外长时隔四年多来首次举行面对面的会晤。三方表示，关于此前力争在年内举行日中韩首脑会谈，三方会尽早在合适的时期召开，达成一致。但据不明外交消息人士透露，事实上已经放弃年内举行。此外，三方确认将在经贸、和平与安全等六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就加沙问题、俄乌战争交换了看法。三国外长会谈还就朝鲜局势进行了讨论。上周六，日本外相上川洋子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表示希望东京和北京在不久的将来进行安全对话。中日韩于1999年开始设立三国合作机制，但过去几年由于双边纷争和新冠肺炎疫情，上一次三国峰会是在2019年。
美国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警告，中共正积极在西半球扩张。他周日接受福克斯新闻网采访时呼吁，美国必须更加关注邻国和国家安全，以免被中共趁虚而入。加拉格尔说，有一段时间我们沾沾自喜，我们很庆幸，觉得邻居都没有敌意，我们周围有两片海洋，我们觉得在自己的后院有一种安全感。中共正在利用这种自满情绪蚕食我们的领土，这是削弱美国并企图取代我们全球领导地位的一环。加拉格尔说，这些迹象包括中共扩大在南美洲的卫星能力，这让北京能更近距离地观察美国。加拉格尔指出，就他们拥有的智能起重机而言，他们占据了大约 90% 的全球市场份额，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我们自己的港口以及南美和中美洲的港口。
在过去一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了超过24000名从墨西哥非法越境的中国人，这一人数不仅刷新历史新高，还超过前十年的总和。根据巴拿马移民当局的数据，今年前九个月，中国是通过巴拿马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第四大来源国，仅次于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海地。但北京拒绝跟美国合作，拒绝接受被美国遣返的中国偷渡者。在过去，美国外交官曾经试图与中共合作，促使其接受被美驱逐的中国公民，但是中共都是想尽办法推脱拒绝。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庞德表示，他们就是直接拒绝承认偷渡的人是中国人。像中国这样密切记录和监控公民的国家，不可能没有每个公民的照片，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信。
台湾疾管署25号说，依据中共官方公开资料指出，中国北方类流感疫情已经连续五周快速攀升，门急诊占比来到 6.2%， 是过去三年同期的2.5倍。中共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26号说，近期急性呼吸道疾病持续上升，跟多种呼吸道病原体叠加有关。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专家王华庆说，多病原监测结果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疾病不同年龄群体流行的主要病原体不同，0到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鼻病毒为主，5到14岁人群以流感病毒、肺炎支原体、腺病毒为主，15到59岁人群中以流感病毒、鼻病毒、新冠病毒为主，60岁及以上人群以流感病毒、人偏肺病毒和普通冠状病毒为主。北京市民李女士26号对大纪元记者说，北京的儿童染疫情况超级严重。近日，北京儿童医院的内科小叶门诊4-5千人拥挤在密闭的空间里，到了凌晨还有2000多名病患儿童在候诊中。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哈马斯释放第三批人质，包含一位4岁的美国女孩，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 美国今年的黑色星期五消费者买气上升，预料11月27号网购星期一，美国将再出现一次消费高峰。根据 Adobe Analytics 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国黑色星期五电子商务支出同比增长 7.5%， 达到创纪录的98亿美元。Adobe Digital Insights 首席分析师潘迪亚指出，很多客户可能是冲动购买，因为53亿美元的在线销售额来自手机购物。Adobe 调查显示，7900万美元的销售额来自先买后付的灵活支付方式，这比去年增长了 47%。Adobe 预计，网络星期一的网购销售额可能进一步超过黑五，达到创纪录的120亿美元，比去年高出 6% 以上。
明年1月1日开始，前往欧洲港口的船舶将面临36亿美元的碳排放账单。随着欧洲加大应对气候变迁的力度，市场预计这笔税收几乎肯定还会上涨。对此，位于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六个欧盟成员国担忧，航运商可能通过停靠不属于欧盟的临近港口来规避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费用。根据周一，欧洲西北部的船用燃料价格，这只相当于同一艘船年度燃油费用的10%左右。这意味着，仅油价的波动就很容易超过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全部成本。尽管欧盟排放交易系统只占货运成本的一小部分，市场已经传出，贸易商和公司如何利用漏洞来避免支付费用等相关讨论。
英国全球投资峰会27号在伦敦举行。根据英国商业与贸易部的数据，将有来自各国超过200位重量级企业执行长出席峰会。相关企业包括投资管理公司黑石集团、高盛集团、金融服务与保险公司英杰华、能源集团伊彼得罗拉、摩根大通集团。峰会涉及的领域涵盖人工智能、量子运算、先进制造、生命科学、农业科技、可再生能源、基础建设、时尚、文化创意产业等。英国首相苏纳克说，合计共有295亿英镑，约合370亿美元的外资基金，渴望陆续到位投资英国，同时也希望英国这次能够重新拿回外人直接投资欧洲的最大投资国宝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日，恐怖组织哈马斯在以巴暂时停火协议中释放了第三批17名人质。拜登总统当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时，提到获释的一名4岁以色列裔美国女孩，说她经历了可怕的创伤，庆幸的是目前已经获得释放。请听报道。
周日，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证实，他们已将13名以色列人质、3名泰国人和1名俄罗斯人移交给红十字会。以色列媒体报道称，这名俄罗斯人拥有以色列双重公民身份，这或许可以解释数字上的差异。据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共有14名以色列人和3名外国人获释。据称，其中12名人质由红十字会护送，从加沙北部转移到以色列南部，还有4人通过拉法过境点被带到埃及，并从那里前往以色列。以色列军方说，一名获释人质返回以色列后立即被直升机送往医院。而被释放的人质中有一名4岁以色列裔美国女孩阿维盖尔·伊丹，她在10月7号被哈马斯绑架。阿维盖尔被劫为人质时年仅3岁，她的父母已经被哈马斯杀害。拜登总统周日在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说，阿维盖尔经历了可怕的创伤，他周围的人将以爱和关怀围绕着他。拜登指出，这个女孩在被囚禁期间度过了自己的生日，而在此之前至少有50天被哈马斯扣为人质，她所忍受的一切是难以想象的。拜登说，自己和第一夫人以及许多美国人都在祈祷她一切都会好起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日在加沙地带视察时则说，我们正尽一切努力救回被绑架者，最终我们将救回他们所有人。以上新闻由郑新播报。
2022年11月26日，中国南京传媒学院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演变为中国境内外抗议中共当局严格防疫政策的白纸革命。在这场运动届满一周年之际，美国华府、纽约等全球多座城市都举办纪念活动。请听报道。
11月25号，大约40名纽约华人与维吾尔族律师、穆斯林学者与藏族活动家自发到纽约市政厅外的英雄峡谷发传单、写明信片，继续接力记住乌鲁木齐市民宅火灾逝者与中国人追求自由的历史之举。活动主办人之一的 Zed 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因为中国的问题还是存在，所以我们要一直去做这些行动，并且呼吁大家要更积极地去关注中国的问题，积极地参与到政治讨论，尤其是采取和平行动。Zed 说，不论是参与联署或是给人权项目捐款，给因为参与白纸运动而被捕的良心犯写明信片，活动的目的都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希望能够尽一点点力，让中国能有个改变吧。美国之音访问当时的参与者，其中一名在抗争中遭到逮捕的青年表示，白纸运动是中共政权自六四天安门事件以来所面对最具对抗性的全国运动，如果再次发生白纸运动，他仍会参与并支持。2022年11月24号，防疫封控期间，新疆乌鲁木齐县的一处民宅发生火灾，导致十死九伤。这场与中共防疫封控有关的惨案，间接引发了白纸运动，因反中共清零政策而始，最终演变成为要求中国共产党与党魁习近平下台的政治诉求。白纸运动的星星之火从南京、广州、上海等中国一线城市蔓延，即有207所高校和21个省的24个大中型城市参与，并一路拓展到海外。纽约曼哈顿也出现了中国留学生从200人在华盛顿广场公园烛光夜道火灾逝者，逐渐升级为超过500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集会，以及上千人在中共驻纽约领事馆外高声要求共产党下台，
人集合导弹。
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